好，不然如果你有想到，等一下再补充也没关系。好，那我就，好的，请讲，请讲。
我可以提两点吗？第一点是个问题，就是这一段您起的题目叫无功但得胜哈，可不可以请师母解释再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你
无功但得胜，
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一点，他不是成功，雅各没有成功，但是他得胜了。呀，你刚才一解说的时候，你的回应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题目讲出来了。
哦，所以是无功是并没有成功，但
没有没有，他没有功劳了，他一点都没有功劳，也没有成功。他根本就是所以我觉得你一讲的话，就把我这个就破题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又问到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呀。
好的。
等于说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总是想说成功嘛，对不对？或者是我的功劳嘛，可是呢，虽然这一切到了这个地步呢，雅各已经说都不是我的，我不配。哇，这个不容易耶，对，雅各真的是不容易耶。他抓着哥哥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我不是老大？然后竟然还要去买那个你看，想到他那个对那个的那个但是现在呢，他开始就已经看到他自己，也突破了他自己。我其实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不是人想的那个往高处爬那个成功啊，但是却可以得胜。那我又回到我们以前讲到这个，耶稣谈到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常说得胜的啊，我要把那个得胜的概念要对准了。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得胜的话，好像说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们服侍了多大的一个成就，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就会这样子。来，比如说一个传道人好了，或许算一算，我今年有几个人受洗，我今年怎么少那么多人，没有来教会，类似这样。好，那我们的观念要更新变化。你已经跟我解释了，你帮我解释了，姚雅。还有另外一个，
第二个就是好像每次读经或者在听师母讲，哪怕是同一个这个圣经的人物，每次都好像又给一个新的看见哦。今天的话我就在看，你看那个雅各，他看见神的使者，就是他开始行路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使者，他说这是神的军兵，所以他心里面是知道神一直与他同在。
是的。
可是呢，他看见了，就是知道自己那个以扫哥哥开始带400人过来，他就又惧怕又重返，然后他就又跟神求，对吧？就是希望就是紧抓这个祝福。我觉得这让我就是感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就像这个股票市场的那根线哈，这上去三步，然后后退两步那个，好像始终不长进。可是这一段就让我看到，就是我们心里面很想要抓那个，抓住这个神的应许，
也
很想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允许自己。就是说承认自己的软弱，或者说在承认自己有时候会伤心，有时候会惧怕，有时候会陷入这种苦痛，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孤单，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可以在密室里，在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处境底下，继续与神能够更紧密的相交。所以雅各就是给了这样一个 example， 我一下子好像觉得自己有点释放了。
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这样。哎呀，感谢主，羔羊，你今天让你来帮忙这个技术问题哈，有神的美意，真的是有神的美意。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哈？那就回到我自己来好了，就谈到这个雅各这个整个这个祭祀的一个过程跟神的关系哈。刚才高阳讲一点说他是确定神跟他同在的，可是他越来越对自己没有确定感，所以不然他不会忧愁跟害怕哈。那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讲今天的例子好了。我说过哈，这两天 我是特别的忙，我这个礼拜也是特别的多的信息要讲，我算一算有六个信息要讲，然后是特别忙，忙什么呢？忙我的女儿家的事情。我没有帮她负责担待什么主要的责任，但是她需要帮忙的时候，我绝对会伸出援手。那么这两天是非帮忙不可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有两个孩子要去比赛乐器哈，那我需要帮他带小的，好，他有四个孩子，所以呢，好像大家都帮上了哈，妈咪也帮了我，我的先生也帮了，能帮的都帮了哈。那本来是想说两整天，从一大早六点多就送过来，晚上他开车回来都已经到今天晚上是七点半才到，好，两天都很晚。那我一开始昨天晚上这几位当中有人上我的那个比喻的课的哈，我们念了一个经节念了两次，那个 Mandy 你记得吗？哪个经节念了两次？我请那个阿妹念的，记得吗？撒加利亚，
记得，我们靠的不是什么
依靠，不是依靠
神的灵，对
啦，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好，
对对对。
我昨天不是跟你们盯了吗？我也非常的高兴，说我们背的那个经节。那么昨天还好，因为昨天我就还很稳当。好，昨天也是一样跟你们上课。今天晚上呢，我就到了女儿快回来那段时间，我心里开始慌。就是无来由的慌，哈，我就觉得说我很对不起大家，因为我没有好好准备。照理讲，像我刚才要请吕梅念的那圣经，我可能都会准备好，请他就直接跟他讲，好，但后来要请他帮忙我这样哈，那都没有先准备好就对了，哈，那就是开始慌，哈，那为什么开始慌呢？往深处的动机就是什么？我希望我讲的可以按照我的理想中。好，就是我要讲的，我要有安排，我要有预备，我要有我自己的一个很有把握的呈现。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的里面的要去突破的，像刚才大家讲的，我要去克服的，而且呢，我要去放下的，我要去得胜的地方了。好，可以这样讲。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是在征战，好，只有想到我怎么办。时间越迫近，然后我还帮妈咪嘛，哈，我还有照顾妈咪，帮她弄晚餐，那个我都认为是我该做的哈，我也觉得照顾我的孙子女也是我该做的哈，但是呢，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愧疚感，面对你们，我没有做好我该做的，真的就是这样想。那我这个想法不是说我犯罪或者我错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我跟妈咪讲了，我说我心里面真的是今天晚上实在是无底，那我就只有靠神了。当我讲到我只有靠神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了，你本来不是只有靠神吗？你还有靠什么？等于说我要面对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会有焦虑？啊，神没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抹煞掉，我本来就是那个会有一个想法，会有结构，会有预设，会因为我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大家得着更多，哈，所以呢，在那个关节眼那个当中，我很想早一点上，可是我又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为一个要跟大家上课的人，然后比大家晚到，这个都不是我的，本来都不是我的特质，那现在因为照顾妈咪的缘故，我常常需要。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理想嘛，按照我的理想啊，那我也在放下，开始放下说没有关系，我就尽力而为啊。那么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我们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晚上神就让我经历了。其实呢，刚才羔羊所讲的这个，就是我要解释的。但是我没有预备，这样我就是没有去预备，那你们就其实你们能够表达能够回应，这个是最实际的。好，所以呢 也就是我想要讲的，感谢主。所以神就这样的预备，让我们彼此就彼此服侍了。好，这是我的见证啊，我的见证。嗯哼，我甚至没有想到要把那个无功但得胜解释，但是高阳一问的话，我觉得这更清楚了啊，更清楚。感谢主哈，感谢主，神让我们彼此服侍哈。嗯哼。刚才季红，
我想分享一些可以吗？
好的，等一下季红要跟我说什么，我看到季红的名字。好，没关系，好，那个请讲，请讲。
那个师母
是，
其实我们没有发言，并不是表示心里面没有回荡，是有的。
uh-huh, OK，
只是我觉得。我不觉得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当时那个体会有那么特别。其实我觉得您今天的这个服侍，包括您刚才分享的你的这个从心里面好像是有愧疚到靠着主平安，对我们都是特别有帮助的，对我都是特别有帮助的。那我看到一个这么有资深经历的神的仆人哈，他也会有靠，就是没有准备好，觉得没有就是条件环境不是那么许可的时候，也是可以靠得住服侍神。因为您刚才讲的，我虽然是没有回应，但是其实在心里面是有回荡的。包括雅各的这个也不是不是那个，对，雅各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听哈，但是是有回荡的。我很感谢神。
Amen,
我想完了。
Amen, 呀、yeah, 感谢主。好的，谢谢你听到你的声音。刚才那个高阳讲了一个有讲到一点哈，就是每一次你再来看一段圣经的时候，因为神的话是活的，在那个时候的我的生命，我的心里面的这个生命的需要，神就会在我的这个需要上有一个活的一个生命力在那，像那个活水一样，一直涌，一直涌。好，他会继续的浇灌，而且呢，浇灌多深，有他的一个活力在那里。刚才我也很认同这一点哈，你每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每个时候不同的时候来看一个圣经的时候，那个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记得吗？啊，我们有什么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同在，有神的慈爱，有圣灵的感动啊，神跟我们在一起。刚才那个也提到哈，我忘记了谁讲的哈。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确定我们是知道神跟我们同在的，好，所以他会认得说那个是，他会认得那是神的，这个也很重要。是的。
师母，那我可以分享了？
当然当然，请讲。
好，我是确定你讲完了没有？
我讲完了。因为你今天晚上你们讲越多越好。
你刚刚分享了你这个服侍里面的经历，我也有。当我依靠神的时候，我也没有预备好，但是我还不像你说你想讲什么，有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经历，别人就帮我讲出来了，我觉得那边有感动，那就是神要讲的信息。
Amen。
就是对，就是依靠主在服侍上的时候也特别的经历他哈。那我想分享的是回应你在今天讲的这个雅各。我的个性非常像雅各。我的解读，我认为呢，雅各是一个非常有目标感的人。当他非常有目标的时候，他把一个东西认准是目标的时候呢，他会很竭尽全力的去努力的想抓到它。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说我在信主前，当我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挺可怕的，就是我会不说那个不择手段嘛，但是反正我会尽所有的力量。就比如举个例子，我刚刚认识一萍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喜欢他，然后我也觉得我很难喜欢他，但是我里面觉得这个人就是可以做我的丈夫，所以我可以去，我主动，然后我可以慢慢去培养，然后让就是完全是我主动，而且是我主导的这个关系的继续的往上发展的，就是我就觉得。因为我很自我，我觉得我很可怕，所以我常常跟神说，我连一个世上的好人都不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就是这在信主前就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信主之后呢，那我感谢神，我抓住了一个很 很宝贵的，就是我一开始认识主到就是重生没多久就严重的抑郁症嘛，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就意识到说我知道那个我要回到神面前，这个时候我想要抓住神，我想要抓住神是变成我的目标，就是我要他给我祝福，就像雅各这样，我非要你给我祝福我才可以，就是要不然我不罢休。然后接着真的是就神就很祝福我，我真的你像今天在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想我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但是我以前有个迷思，就是一个迷思是什么，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好像我可以形容我走十字架的路是在一直在披荆斩棘的往前，就是成功的把这些路上的这些障碍啊什么都稀里哗啦的就把它给除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以前的迷思就是哦，这个信主的呢就可以好像变成越来越强大，就是好像我手上这把刀越来越锋利，就我越来越强大了，就是世人说的内心很强大，我的迷思是这个。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怎么越来越软弱呢，我虽然也在一直在得胜，但是我怎么越来越认识自己是好软弱的，原来不是我去得胜的，而是神在帮我在得胜，我在靠着他在得胜，所以我后来才谦卑下来。然后我才发现我原来追求的是自己的那个强大的完美的自己，那个是我的我以为的也是我迷失的地方。后来我就谦卑下来了，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确实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得胜，但是我是好软弱的，我没有一点可以夸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要是本性的话是一个很败坏的人，但是神却爱我这样的人，还很宝贝我。问题是就是我就觉得很怎么讲呢，就是我不想对他放手，我就想要他的祝福，我现在还是这样想，就是还要得到他更多的祝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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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yeah, 是的。保罗说过哈，他有一个心愿，希望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怎么样显大，但是如何让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显大，当保罗说让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显大的时候，等于说保罗就这个人被看到的可能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对不对？就像约翰面对耶稣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盛，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真正的我们的这个得胜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熟，我们的健康也好，都在于什么？都在于我们越来越谦卑。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好像那个大力士啊，或者是属灵的一个好像我被祝福，那所谓的祝福现在很多这个恩典福音有没有，祝福就是要有这个要那有很多的那看得见的齁，那就用这个要来证明神，或者要这个要帮好神争一个名气啊。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哈，看到耶稣带着他的这十二个门徒，包括到最后还帮犹大洗脚。他事实上在做一个很明显而且就只有独一的一个榜样，就是要温柔要谦卑，而且呢要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地地道道的叫做忠仆忠诚的仆人。那当他面对这一群完全不一样个性背景有的类似有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包括一个要出卖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都是他自己选的哈，照着父的心意选的。那事实上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看到神面对雅各一样哈。雅各的这个彼得的个性不是一下凸显的，一向就是这样子。刚才我说过神不会把我们的原来的我的受造奇妙，我在母亲的里面还没有成型，神就认识我了。神认识我们的什么？认识我们身体有几根骨头吗？我们的结构吗？我们的他认识我们的这个人的特性。神就已经看着每一个还没有生出来的人，他已经预先知道了。 然后他就很宝贝的很多的来想我们，他说他的意念对我们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众多，像海边的沙一样，然后把我们的日子写在他的车上。啊，所以他容许我们这样被生出来，当然带着罪性，这个没有无疑的。当然我们是一个堕落的，我们是一定要被拯救救赎的。在被救赎之后，神的那个创造的那个大能，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那个大能，就开始做工在每一个他的儿子付上代价的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某某人从哪一个背景出生，这个都有神他自己在他的手上要做巧工的地方。今天是我，当然我的重点不在于说雅各是怎么样的人啊，我的重点在于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当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我们相遇，我们认识的时候，这种一辈子的同行的这个关系呢，是这么的奇妙，而且是这么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斗上去就两个人就没有距离了。好，这也就是耶稣在讲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你里面有我的话，里面有我的爱，父跟我怎么爱我，我也怎么爱你，一样的，你也得到父的爱，就是这种彼此的分享。好，所以神不是要把你那个原来的你把你掐死，哎呀，那个饶我，那个救我啊，这个该死啊，然后怎么样，完全没有价值，然后现在呢，好像做成一个 AI 在做的哈，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在做的一个标准的人。刚才那个玉佳讲到迷失啊，其实我这一刻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就是去除我们的迷失。什么叫完全人？不是说我这个人很完美，很多人会自以为自己是完美的，他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可是却在接受自己的谎言，然后到后来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完美，我根本就不完美，我一点都不可爱。我们走一个极端，哈。那事实上，神说你怎么生出来，我就已经认识你了，我就把你的原来这个你，就帮你做了一个人生的蓝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你就跟雅各一样，哈。当我找你的时候，你就要回应。你就要对，要你要理我，理你，你就要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理你呢，就要理我。好，那常常神会找到我们在那个心里面最需要的时候，不是平常雅各啊、很会啊、养那些羊，他的羊很会生的时候，神没有跟他在一起，都在一起，可是就只有在这种他愁烦、他害怕、他孤单、他担忧。他的心里面很烦乱的时候，他那个很凄凉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心最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人因着病痛而认识神，因着家里的难处认识神，因着婚姻的难处认识神。这个对神来讲都是一个良机良缘，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呢，就我们一起走完这一条路。啊，所以刚才你的分享我都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这个不是只有雅各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人的故事都算，不是只有雅各的还是标准版，不是这样子、哦、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某某人，你的神也是这样的神，然后你是我的孩子，或许你跟雅各一样，或许你认为雅各还比你差，但是不管怎么样、哦、我是这样的来对每一个我所爱的儿女，是这样在恩待的。所以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盯一下哈。所以如果你从今天我们谈完这一刻，你还对雅各有一种嫌弃的感觉的话，那我们最好去悔改。如果我们对雅各有嫌弃的话，表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话，像那个保罗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客，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看雅各会怎么样来讲他自己，我们可以想象雅各会怎么样想他自己。他最后给法老王的一个回应就是我的人生又苦 又短，那是一个感叹。神不会扼杀我们原来那个我，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啊，弃除掉我们原来那个我，就表示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值得被爱。像雅各讲的，我不配。之所以这样子，他就是要我们来到第四点，来到第四点，成为一个别人的福气。我领受了祝福，从我这里把这个福气分享出去，这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清楚的啦。你要得到福气，然后别人，不是只有别人哦，列国也要因你得福。这是神的看法，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这个天国的一个意象。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别人的福气，不是只有自己抱着你的福气。我们看雅各，希伯来书怎么形容雅各？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怎么祝福的？扶着杖头敬拜神。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一拐一拐走路的一个老人家，又苦又短的人生的感叹，他为每一个儿子还有这两个孙子祝福，他甚至对法老王祝福。这个就是雅各，什么样的一个雅各。所以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如果神看我都不配的，我把我工作做成那个可以配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福气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更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别人。那就是为什么那个税吏都不敢抬头的时候，耶稣眼睛盯着他。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灵修的时候，我会谈到我们三首歌里面的一首歌，羔羊在锡安山上，耶稣基督在那里看着他的门徒，他所救赎的人。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再一次的来看雅各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对照自己的人生，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然后神有一个事情要成全，一直到你成为别人的福气，你才会有一个真正的价值感。一直到你的儿女儿孙，不是只有他有什么，他可以造福别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为别人牺牲，像玛利亚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牺牲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价值感跟生命的意义。当我看到这句话，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即使我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年纪那么大，即使我身体有这种缺憾，但是我五体投地的，即使我这个记号是从神里来的，但是我五体投地的在你面前匍匐敬拜。哇，这个人生实在是太奇妙了，化腐朽为神奇。不是只有雅各本来是一块朽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一个人不是。好，到这里有没有谁要再回应一下这个信息？我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几个有在表达，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可以表达，但是因为一下子可能一下子要你回应也太赶了，没有关系，请你把我的问题放在心里面，我们对自己的。好的，请讲。
这么谢谢你给我机会，我其实没有勇敢的心来分享，但是你说你愿意我们多分享，我觉得分享出来才是医治吧，哈。本来我是没有力量的，我是觉得当你分享雅各的时候，我也深深的被激励，哈。用我自己的眼光看到我总是失败的，哈。就是，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雅各，他也是在就是得胜的，我就在试想。虽然我看起来我用我自己眼睛看总是这么软弱，总是失败的，可是用神的眼光，他给我们练的这个过程，他其实也是我们也是得胜的，哈。 所以我不分享出来，我也觉得说，我心里也挺难过的，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为了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他的工作哈。那事情就是最近以来哈，我总是被神提醒，就是将心归给他。但是我也问他，我也说我很想要顺服他，因为顺服他是我的喜乐。那我就觉得说，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动工吧。我就是我很感恩呢、啊，就是以前一个姊妹的，就是玉佳的爸爸，他教会我做一个麦芽糖。那我觉得我刚才也很像玉佳，我就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会，就是哪怕三番五次失败我一定要把它做会。我有一次那个一红也说过我，他说道琴你有这样的品格，就是说他是夸奖我，他说你做一件事情你认准了你就会把就是很就努力去做嘛。那我也是我知道我做好这个了以后，我很多年我都不做了，然后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女儿说要吃麦芽糖，我就说那我就做。那我发现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把这件事做以后，我觉得我的心思意念就是花了很多在这上面，但我的心没有办法在神那里。就是我感觉我几次三番神就告诉我，你喜爱这些比我更多嘛。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浪费了很多时间。虽然说我是做了这些事情很好，然后我也把这个东西送给，就是弟兄姐妹哈，分了一些给。但我是总是觉得我好像就是像玛利亚那个，她得了上好的福气，我却没有得上好的福气，就是心里总是不平安，但是里面又特别想去做这个事情。我几次三番我问神，我说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就是那个心思意念总要去做这件事情。我问神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我里面很想有这样成就感，因为他要花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做出来是你的作品嘛，就是做完这个事情很有成就感。然后但是我知道当我的心就是当我想到有一次唱到哪首歌里面是说，他说就说我也跟神求的是说，神啊，不要让我在除你以外的事情上高兴。那我现在就是在除神以外的事情上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是把神给忘了。然后有一次我在跟神祷告，我也把这个事情弃绝，神也帮助我得胜的时候，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得胜，我就是很想转向神的时候，我打开一个公众号，让我看见一个说贪心就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就是这个类似经文吧。
贪婪。
贪婪，对，贪婪。我就知道这是神对我说话。那从那开始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知道我的心，我是想以你为我的满足，我要顺服你，但是我顺服不来，我真的很软弱。所以如此以来我这四到五次了，我都是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我软弱的时候，我跟神求的时候，我相信你的能力，你可以，因为你可以把我的心夺回来。然后每一次，有一次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走到一个地方，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很感谢他，他就把我里面所有的那些杂念都挪走了，我就不再想去做。然后再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说服自己，我说这是好的呀，你看我做了，我可以帮助谁，我可以送给谁。但是我里面就是把自己说服了以后，我就开始去，我要去买那些工具，我就下单买。买的时候那次很奇妙，买的时候是用就是收到以后再付款这种方式去买的。但是在早上四点多起来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仍然觉得我做错了，我觉得我还是爱自己所爱的，没有爱神。我说神啊，你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被辖制吗？我真是被辖制了吗？我就不能做吗？可是我知道说，但是你有一个声音就好像两个声音一直在打架。我说神啊，我说我不能够爱除你以外的事情，我不能把这些事情超过，就是爱别的东西超过你。所以我那天在四点多的时候祷告，我很清楚， 我就申请退款，哎，结果一退就退掉了，啊，我就很感恩。所以接下来又有几次，所以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在我说，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的热情很高，我就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又有一种深深的害怕，因为我害怕我在这个时间里很多时间又归给我的偶像，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心里想要的东西，是我肉体想要的，是我想要的成就感。我说这个我太让我痛苦了，我说我做这一个星期的麦芽糖，我很多时间我都会归给我自己那个己，我不愿意这样。我说神你帮助我，所以到现在我仍然是说我好感谢神，他每一次都把我带回来。
Amen.
我想每一次带回来的时候我就很欢呼啊，因为我以前我祷告的时候我总是心思也会跑掉，我就祷告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那些，然后很多意念进来的时候我祷告里面就会很多的掺杂，我也知道是掺杂，我胜不过。那我现在再回头再看看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现在这个我每次气绝以后，神就像那首歌里面的说，你若不亚橄榄，那个他说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真实感受到神他真的是把我这些，但我逆直转向他，虽然我真的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也不知道下一分钟我还会不会又跌进我这个软弱里面，但是我知道说神他每一次他就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哦，就是在我祷告里面我可以随处的祷告，我以前我就只能在房间祷告，我先做饭的也祷告，我在坐到客厅，我老公在我也祷告，我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人，也不在乎任何人。我去到教会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先祷告，我觉得这是更新了我自己哈，是有时候还是会被那个欲望所驱使，我就跟他说，我说主啊你看我是多么软弱的一个人，我甚至有时候我说我真的是我很瞧不起自己，怎么是这样的软弱，就像保罗说的，但是神就告诉我，他说我拣选的就是这样软弱的人啊，我就很感恩。每一次我都说怀着感谢的心，当我起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把我里面的那种欲望就拿走了，我就真实说到我看得到，我真的看得到，我完全把这事儿忘了，我就站起来做这做那，我也在就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我说神啊，我说你真的太伟大了，这是我没有想到。
是的。
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从来不记得圣经上那句话，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说在基督里，所以我就在看自己和以前的光景哈，我就特别感恩我的神是那么的奇妙哈。嗯，我就不再看自己的软弱，我说我不知道下一分钟还会不会软弱，但是我想说在基督里跟在这个我自己的这个里面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我说神啊，你祈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心思一念真的不要让我爱那些，不要让我在除你以外的事情上心里而高兴，因为我太容易在这上面了，我真的胜不过。所以我说在基督里跟我现在的那个生活是截然不同，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就是完全是两种生活，然后我里面的信心也坚固了。所以当我丈夫来欺骗我的时候，我知道说，我说就跟神祷告，我说你帮助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就很容易生气。但是我在祷告以后，我得知他真的在欺骗我，我说我愿意原谅你，我也愿意饶恕你，我说我们其实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但是我也发现我自己还是有那种就是想要用自己的口来帮助我的丈夫来信主，这还是那个没有被念经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跟我老公他有讲一些我发自内心的我自己的见证，嗯，我觉得可能他今天会觉得说我在教导他，其实我自己也在想我可能还是有这方面，我还没有被念经，我就是那种那个己还是有，但是我还是不灰心，就是那个信心慢慢被拓宽了。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哈，我也是在鼓励我，就是虽然看到这么多的失败，但是我知道仍然在神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之下， 信他真的太好了，
感谢主，是的呀，赞美主，赞美主，感谢主，是的，是的，奇妙的神哈。你在提的这一点，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点，一个敬拜的心。或许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有短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个敬拜的心，就回到每一次一跑出去，就赶快对准，对我们的心对着神的心啊。我想这个是。这个是神要造就我们，要成全我们的地方呀。Yeah, 嗯，是的，是的。有一点，你的经历，你跟神之间的这种默契，你们的这个对话，你对他的对你的一个感动的一个领受哈、啊，这是你们我们跟神个别之间的一种密室里的关系啦，哈、啊。其实你刚才讲到麦芽糖，我就很想吃，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想到我家一定有麦芽糖，然后那个弄起来像稠稠的那个，所以麦芽糖无罪啊。但是呢，就是你的心，我知道，我了解，我了解哈。有一点我不一定讲对哈，但是我要提醒了，我要提醒说，你如果神对你现在的你的成长的进度，没有嫌弃，也没有责备，可能有提醒啊，可能有矫正啊。当我们被矫正的时候会痛啊，会觉得哎呀那个啊，我要那个复健嘛，我们说这个康复嘛，会有时候会要有一种逆向的一个矫正啊。那么要小心我们的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一个仆人的看法，就是神啊，我在这里，一个儿女的看法，顺命的心啊，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啊，清自己的罪，定自己的罪，或数落自己的不是啊。神这个时候怎么样容许我，怎么看我，怎么来塑造我，就是就一个感恩的心啊，这个还、啊、而且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总是回到神那里去，只要他一提醒就说是的，好的，神好的。但是记得我们做不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如果我们做得到，我们就自修苦修就好了，不用耶稣为我们死了啊。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过去的一些那个脱离需要脱离的啊，那只要需要脱离的地方都需要救赎。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啊，除了我们说哎呀我信耶稣得永生以外，让我不会灭亡以外，其实这里面的很细腻的很多脱离我们，救我们脱离死亡啊，救我们脱离害怕啊，这个都是，那么这个脱离本身就是一个救赎，把我们拉出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拉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要小心，不要落入魔鬼的控告，好不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好呀、
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每一件事情里面耶稣基督都与我们同在，我不要就是把自己圈在这个能与不能，是不是？
如果你的能是因为神的工作，对不对？这你认同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的不能，如果你一直看着你的不能，是不是会等于说神啊，你怎么不做快一点？是吗？你怎么不就怎么做？懂我的意思吗？
是，
让他做主，让他做主，我们就维持一个很谦卑的心，常常有一个听得见、愿意领受他的这个提醒，哈、啊，他的劝诫、他的管教。我们的心里面有默契，对圣灵的安慰也好，对圣灵的这种归正也好，这个都没有默契，然后我们是一个很柔软顺服的心就好了。
我要仔细再品味，求神帮助我能明白。
你刚才讲了一句话，说你很需要什么成就感，是不是啊？等于说你的对自己的一个解释是说，为什么我这样做？因为我很需要成就感，比如说我很需要做一些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是说跟让别人也可以肯定的，或许你是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是这样想？是不是你这样想你自己对不对？ 好，那我问你一句话哈，我们有一种希望有成就感的这个心，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有成就感？成就感这个东西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于人的这个灵心灵里面的一种啊正常的？
我觉得应该也是好的。
成就感是一个正面的东西，是不是？
嗯，
啊，成就感就会给我们一个要追求的一种，就是一个我们一个追求的一个动机在那里。
嗯，
啊，我做的时候，我希望它能够成全，也是个成就啊。那么只要加上感的时候，不是成就感的问题，嗯，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成就的，对于这个成就的我们的藏起来的味道的问题。
嗯，
好，所以如果到这样后来变成说，只要我会觉得我追求成就感的都不对，那这样就变成歪曲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圣经的。圣经没有说你不能有成就感，这是我们自己把它再设立出来一个小条例，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成就感，然后就又眼往下面挖，就说我很希望被别人肯定，或许的哈，我们常这样讲哈，我很希望被人肯定，然后希望被人肯定的时候，后来就往下面再挖怎么样？我很怕被人家批评啊，类似你往下面挖的话，很多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被埋起来一样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就很坦然的，刚才几位姊妹的那个分享都有一个重点，我们对神敞开坦然，我就是这样，我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但是我确信你的应许真的。这样你了解我的话吗？
我还是不太能够明白，我要再思考一下。
好，
我的慢一些。
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心意，不是要追求成就感，但是做出来有一种成就感是很自然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亲对于孩子做出一些很可爱有进步的事没有办法鼓励他们，因为我们认为应该的，你把书读好是应该的。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我明白了。
我们有一些很自以为是但是不是的，似是而非的。有个父亲当面对我说，我赞美他的儿子，你不能这样赞美我的儿子，你会让他没出息。
嗯
嗯哼。那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什么都说好话啊，没有什么好赞美的，你也要赞美，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越来越好。这个是一种迷信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你都不赞美他就会出席吗？这是迷信。然后你一直赞美他，不管什么都赞美他，都说好话，他就变得很好吗？这也是迷信。我们要相信的是真理。
嗯，
你有没有多一点了解我的意思？
嗯，
好哈。或许你没有这个问题，或许你不是这个，我讲过我不理解啊，因为我没有跟你多在深谈这个事情，所以我只是说提醒而已。或许别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需要被提醒。
对
啊。嗯，因为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好像啊，上次有一个弟兄提到说他会有不安，常常不安，然后会有定罪感，这个都不是。
我也有。
好，那好的，好，谢谢，好，好的，好。那如果你还不能理解的话，你可以跟他们其他的哈，待会谁谈一谈啊？好，嗯。好，
常常不安和定罪感。
好，那圣经有告诉我们吗？我们不，神都不再定罪了，是不是？啊，神都不再定罪了啊！但是神要成全。好，我在想，我这个灵修，我不想赶哈、啊。这个灵修，我从3个月以前就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灵修三首启示里面的那个敬拜的歌。我如果赶的话，我觉得我会有点遗憾。好，那这样好不好？我请你们先回去看一下启示录的 第四、第五跟十四、十五章。我觉得这个对我很触动很大的哈，三首歌，一首诗，这个都是在天上的哈，赞美的歌哈。那这个是从地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流到天上去，继续的在敬拜神的歌，一个是摩西的歌，一个是羔羊的歌，然后一个是新歌，新的歌。你们已经有这个，其实你们有这一份纲要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很早以前就给你，那次刚好妈咪要分享，我就先放着。好，那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再讲的话，好，我这样做一个决定，我们这次先不要进入这个灵修的课题。好，那请你们回去先去看四五跟十四、十五章的这个启示录。好，那我们再多一点的啊，进入刚才这个各个主题，好，好不好？好，那个请讲。
感谢那个主给我这个时间哈。我不知道我这个会不会有跑题，但是呢，道行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我自己这两天在做的这份作业。这份作业呢，是我最后选的那个题目是讨论圣洁的可能性。因为以前我也跟师母交流过啊，我跟师母谈过，就是其实我自己有很深的那种就是如果再次犯罪的话，我有很深的那种要再回，就是再认罪重新起来。我有些时候我甚至会不愿意认罪，我是会觉得反正我的认罪也，我虽然是在彼时是有真心的，但是并不代表我真的能够摆脱那个罪。所以这种定罪感会让我就会就是关于圣洁的这个题目，一个是平时听的也少，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在我内心里面，其实我定义说圣洁这个是我不可追求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给放在一边了。
你里面有失望，可以这样讲吗？你里面有失望？
我觉得是一种绝望，而且是一种恐惧。
绝望。 OK， 好的，没关系。
后来
你继续讲。
后来我们在我后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这个恐惧，我觉得我要去看一下这个恐惧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很想去，就是去看，然后去查，就是按照就是课程讲的方法，那种写专文的那种方法去查。后来我很就是确实是有帮助哈。就第一个，首先这个圣洁的这个命令是上帝给出来的，在利未记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在新约上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哈，就是这个圣洁的命令是神给出来的。但是神给出这个命令，他不是为了压垮我，他是为了成全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去看，就是也是自己去找些参考书哈。我看到里面就是莱尔的那本圣洁里面讲的有句话非常的就是鼓励我，就是很就是打开我的那个视野，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会讲到神的核心就是救赎，就是爱嘛。但是在爱的核心里面是圣洁。这个是以前我没有看到过的。但是我觉得我心里也很就是很阿门哈。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么强的那种罪疚感和那种恐惧感哈，我觉得那种愧疚感啊，我觉得那种伪善啊，觉得自己就是而且确实是有惧怕的，就是是我把称义和圣洁两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含义给搞混了，就是不是搞混了，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内涵。那称义是一次性的，不需要任何代价的，完全的被神称义就称义了。但是圣洁呢，是因为有了称义和重生以后所结的果子，这种结果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然后我后来就是也去，因为也要去找例证啊，然后我后来就是在写到大卫的时候，我很感动的一点哈，就是大卫在他犯了罪以后，他写了诗篇51篇，但他在写那个诗篇51篇的时候，是他再次回到追求圣洁的路上来。就是他以前从小的时候，在他就十几岁少年的时候，他就达到了那种
大部分人一生可能都没办法的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经历。他在旷野放羊，他就可以把熊和狮子都就是都不是他的对手，然后全国的人都没办法打败哥利亚，他拿个五个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但是即便他包括他后来他那种敬虔的美德啊，扫罗王那么要追他的命，一次一次的要夺他的命，他都不去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有敬虔的，而且他是有圣洁的，但是圣洁我以前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圣洁是可以中断甚至退后的。以前我一直会觉得，尤其是以前我那个更早的一点哈，我就那时候很想，我就想哎呀，圣灵充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就会觉得，我就会以为在我的那个假想里面，我就会以为人一旦被圣灵充满，他就好像进阶一样，他达到一个程度他就再也不会掉下去了。但其实不是，成圣就是一个过程。在那过程当中，就是如果不追求神，我不是又软弱，而是说我的本相就是那样。但是我每一次当我畏罪忧伤、畏罪悔改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再次的寻求和神的联合，那个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刚才在听道琴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些同样的感触，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一个是我不知道那个圣洁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另外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圣洁可能是要某些特别的基督徒他们才能追求的，比如像师母这样的，像那个其实我们是冯金姐，或者是那种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很尊敬的属灵前辈，我觉得他们才可以追求圣洁。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不想想这个问题。但是虽然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是不明白，而且常常在这种失望和或者说这种挣扎和破碎当中，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成圣的路上。所以那个作业写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就好了很多，就是我是觉得好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就知道哦，原来我的本相就是这样。如果我想认自己为义，我就不服神的义。我的本相就是我如果不前进，那我就会停止或者是退后。这就是我的本相。但是呢，神他给了一个，就是说给了一个也相当是一个种子，一个果实，一个动力源，就他的那个我们重生以后，他就给了一个让我们能够成圣和就是成圣和追求圣洁的那样的一个力量源，他一定是而且始终是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生的。所以我现在我就没有这么愁苦了。然后今天早上又有那个有诱惑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看着祷告，而且我觉得那个诱惑那么大，我说昨天晚上我刚刚把这个作业写完，怎么就挣扎的这么厉害。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是背那个经文，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神的心意是要让我成为圣洁。以前我觉得这个话背起来，我觉得他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是今天确实这个话，因为我觉得对真理的另外一个部分有一些思考和看见的时候，圣灵光照的时候，我就觉得诶，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应许。我以前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不可达到的任务，但现在我就看到这里面有上帝的应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跑题，但是呢，我就觉得，道琴的，就是我自己以前，我自己也常这样，可能以后也还会这样，就是太给自己定罪，我又掉入软弱，和我又再次更深的去掉入到，耶稣基督为我成就的那个救赎之恩里面，有类似的含义。我分享完了，师母。
好的，好的，哈，我了解，我了解，哈。那我从圣经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过程好吗？跟你谈的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你那个是一个你在整理你的，你说你在写一个报告的还是怎么样啊？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吗？
Okay, 是的，
好，
是的。
那等于说呢，你发现说圣洁是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你是一个如释重负，对不对？
对。
啊哈 ，OK， 好。那现在呢，我从圣经的角度来稍微从另外一个角度要来总结一下你讲的哈，没有矛盾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时候，如果我们要以一个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句哈，这个词句，因为这个过程本身 圣洁是渐渐圣洁。好，我们说我越来越像耶稣。好，那圣洁是渐渐圣洁这样的一个词句呢，会引起很多的这种辩论。好，我们就不要在词句上面来讲这个事情了。好，因为我们讲过程，那这个对你是一个如释重负。好，我想你的重点我很了解，我很认同。好啊，我也不会觉得说哦，你想成过程会怎么样，我不认为这样。好，那么现在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当我们讲到过程的时候，是有它的时间性的。好，那么时间性的话，等于说有起初会有结束，我们会有一个一段时间的推进，然后就会在这个推进里面呢，我再了解一下，你所谓的过程是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这个意思吗？越来越多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成圣，我讲的不是成圣的地位，是说因着成圣的地位追求成圣的生活。
嗯哼，嗯哼。
然后我后来就是最后今天早上我写完的时候，我发觉我最后的想总结那句话还是我为什么没有追求成圣的那个心和力量，还是因为我不够爱神。在说到爱神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爱神是一定会失败的，就是用肉体的爱来爱神。比如说我很感动啊，我这会儿被激动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就像彼得的，他也是真心实意的说的，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但是这种肉体之爱，即使是用这种肉体之爱来爱基督，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为自己的祷告应该是就是求神用圣灵的爱更多的充满我，好让我能够用圣灵的爱，用神的爱来爱基督。
Amen,
我可以
说吗？ Amen, Amen, 这一点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尽心尽力尽意。一个人如果没有圣洁，不可能尽心尽力尽意。所以这我现在不想说我们来讨论这个圣洁啊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好，那基本上你这一点的话就是真理上很重要的一环。基本上我们说我们要圣洁像神的圣洁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提到说，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那么这里提的是爱的完全。好，那么这个爱本身呢也是要有资源，要有源头的。好，我们要有源头的。好，那我现在你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哈，谈到过程的事情哈，这个过程是人生叫做一个过程，我从生出来到长大到更成熟，或许有一天结束，这个叫做过程哈。那在这里呢，圣经有告诉我们有两个很实际的，就是一个是要放下，有没有？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重担，一个是罪的，一个是包袱，一个是重担。那么这个放下呢，这个是我们要我刚才说过哈，其实所有的我们人生的历程，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日子都是跟神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盯着有形有体的耶稣神的儿子，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就可以走完，所谓的过程是我们走完我们该有的这个经过的都走完。那基本上呢，爱是一个，事实上爱本身，我可以这样说，我比较倾向说爱本身它是一个结果了。能够爱一定要有信心，信望爱，爱是最大的，爱是一个最高点最看得见的哈。那基本上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可以做得到，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成真，我们相信没有灰心，没有放弃，如果神不放弃我就没有放弃。所以刚才我才会提到说你有失望，是不是你跟我说绝望。当你谈到爱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爱本身 也是要有圣灵的一个谈到圣那个罗马书第五章那里，盼望跟爱也是一样，它整个是串在一起的啊。所以啊，因为你我现在不是在解答什么哈，我现在是跟你同你谈的，那我就要给你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你这个问题所谓的失望也好或绝望也好，好，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信心要活起来。那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下就可以很大的，我们会成长，我们在成长的是那个信心。那我们的信心跟主越那个信心跟主越牢靠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要被主所做成的功，好，我想我们都认同说这是主要做成的功，那我们可以越来越有他的性情。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呢，我们有一个旧人的私欲哈，是慢慢的被迷惑渐渐的变坏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等一下哈，真理圣洁的形象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真理圣洁的形象，我找一下，对不起。OK, 好，第十一节哈，那个变坏的那个渐渐变坏的私欲呢，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到底是谁来做这个事情呢？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本上这个是神造人形象里面的内涵，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真理里面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本身事实上有这样的形象啊。那因为污染了嘛，还有这个罪害扭曲跟污染了啊，扭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被更新的部分啊，我们要改换一新啊。然后这个所谓的败坏啦或者是污染的部分呢，是要被耶稣赦罪或者是洁净的。好，那么在这里呢，等于说呢，我们这个形象呢，事实上我们已经翻转要恢复过来。当主救你救我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满足于把我们救成一个一半像以前一半像他的儿女的这种，对不对？好，我想我们了解主的这个，所以我们叫成全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现在主要会针对你在讲的说那个失望跟绝望哈，到底失望跟绝望从哪里来，可能对你来讲会比较需要找到那个线索。好，那你或许你说现在呢你觉得这个爱的资源呢没有错，绝对我非常认同，尽心尽力的爱神，然后我们就会有爱人的这个能力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你有爱啊。那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提醒啦啊，可能先不要想的很复杂，很多的这个道理的层面逻辑是怎么样的，放在为什么我失望，为什么我绝望，到底我这个绝望跟失望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绝对不是信心里面的成分。
是啊，
yeah, OK, 好，好的。
那个以前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失望绝望和恐惧哈，都是因为还是想建立自己的圣洁，没有在基督里面。
好哈，靠着自己。
对、
是。啊，这是恩典呐、啊，都是恩典呐、啊。这个都是真的，就是凭着信心，跟救恩一样啊，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就是这样，哈哈，非常好。我们这种分享哈、啊，你刚才说跑题，一点都没有跑题呀、啊。其实雅各的那个心路历程，他的整个的人生的历程也是这样的一个，啊哈。但是他有一点就抓着神不放了。你的应许是这样，你说我一定可以分享你的信心，我一定可以向你，我就抓着你不放。信得过神的应许，信得过神的大能。Amen。 那为什么神没有一下子就帮我们解决那些问题？如果出于神的容许的话，啊，那一定有他的，一定有他的在工作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多他需要在洁净的，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逻辑性的道理啦，那个系统性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为什么这样？结果怎么样？过程怎么样？所以就用你的信心，信心本身就是不讲验证的，信心本身就是不放在所谓的证明上面的，也不是所谓的我的理解上面的，我的信心就是我相信我的神，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 Amen。 圣洁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啊！就像雅各被塑造成一个可以祝福人的人，不要说拿一个杖了，我如果坐在轮椅上，如果成为这样的人，我都很感恩。看神的容许了哈，看神的本身的他的对我们的心意跟容许。好，那还有吗？我们很想听听弟兄们的分享。
因为正好那个刚才姊妹在说那个就是圣洁嘛，因为最近我也是一段时间在学那个，然后正好刚才结合到师母你说到雅各从最开始从私义的这种就是抓取，到后面他对神的那种抓取，其实他把价值观一下转过来了之后，我再能够看到哈，就是那份圣洁，其实我也在想，就是雅各的圣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他在什么状态下开始。在我的理解下的话，从亚伯渡口那个里遇到神是他圣洁的开始，然后呢再跟着那个一步一步见到了以扫，然后平平安安的来到了那个就是他父亲爷那个以撒的那个地方，最后两兄弟一起又把那个就是以撒给埋葬，然后一直到那个失掉约瑟，然后又见到约瑟，最后那个知道整个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在一步一步带着他走。然后当他对法老说那个仆人一生的年日又短又苦的那个时候，我想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真真正正的把自己全然的交在神手中。那我也相信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成全了在神在他生命当中圣洁的那一个计划，以至于他在将死的时候都能够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扶着杖头，在那个就是床头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我在想我自己哈，因为为什么最开始你提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跟这三位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像谁，我想大多数人都可能会像雅各，因为师母你也认识我这么多年，知道我在之前的话也是凭私意想要抓取很多事情，不论是在那个工作当中还是在教会里边的敬拜，都在凭自己，包括就是好的名声、好的行为，人家对你好的那种就是认可，都是在用自己的私意的去抓。而直到了这近几年，因为这些事情之后经历了那么一连串的这种事情，然后我再重新开始认识神，重新开始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就是什么是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而在前两次的这个学习里面，我当时就在想，原来其实圣洁这个是神所赐新人给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有的，只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原来新人在我里面，原什么时候我这个以前的思维，以前的这个我衰微，什么时候新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兴旺，那个时候我们就圣洁了。所以说现在我的操练主要就是真的是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些思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让那个新人的生命在我里头能够越来越多。这也是你上次年初的时候给的我那两个命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和一直在践行。
嗯哼，你怎么练习呢？请问你怎么练习呢？怎么练习？怎么样练习？
怎么见习？是不是两个嘛？第一个是神真的，你跟我的第一个就是神真的是你的父亲。那么 就从那个时候我不是遭遇那个就是诈骗也好，然后遭遇的被那个就是工作里边在被人家用诡计相待也好，以前的话我的想法就是我会用尽我各种的方式去替我找回我自己的那些损失，我会用各种的方式去为我做计划，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很蛮喜欢做计划的人。但是在那一刻就是停下来，我从那次就是年头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一直停下来，我没有在为我之前的这些境遇，没有为我之后的一些那个就是我认为不确定的做任何一丝人的努力。我只把一件，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信不信神，我到底跟那个神是，如果是我的父亲的话，我到底能不能相信我所要经历的，我所要得到的都是他会赐给我的，而不是要靠我自己去用我自己的诡计也好，用我自己所谓的那些聪明实际是愚拙的行为去抓也好。好，这是其一。就是到现在目前那个后来神所加给我的，不论是个那个就是这份非常我觉得非常很好的那个工作，因为它时间比较那个就是灵活啊，收入也会比以前要多一些。这个哦，还有就是我在跟那个教会里边的团契，因为以前来说的话，我在团契里边我也会要想要去做很多类似于主导计划等等一系列，那么也没有，那么我都是把我自己的想法给放到后面去，去领受，去亲近，去体会神在这个里面的预备。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当时跟我说的是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原来很喜欢去跟人争论对错的那个人，所以说你给了我这个建议。那么从那天开始，就是当人家在说我评论我的时候，不论是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说哎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这个东西不行的时候，我没有再去反驳一句。因为你当时跟我说嘛，你说保罗说我是最终的罪魁，都你问我你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我在想以前我认为我明白，但是照着我所当知道的我仍旧是不知道。所以从这应该是快要到半年了，在这半年这五个月多的里面，我真真实实的就在操练。当然最开始肯定会有不舒服，因为当人家那个在说你或者指责你的时候，好，然后第一反应从肉体情欲的那个就是直观反应还是想要去跟人家辩驳，但是刚要开口的时候，很感谢主圣灵在那个里面就提你是不是还需要去跟那个你是要去争论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吗？或者你需要给撒旦留地步吗？好，在那个时候很感谢主哈。那么我祷告停下来，随着这个操练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我跟原来其实发生最多的那个就是争执，就是我跟我太太之间嘛。然后我们两个应该真的这个已经快就是这五个月多哈，我们没有再吵过一次架，而且那个关系越来越和睦。啊，当然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他们的那个也觉得哎，好像这个弟兄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那个锋芒毕露，然后到处是刺儿，热牛也挺多的，现在能够更柔和的去人更柔和一点了。
嗯哼，谢主 Amen， 谢谢，非常时期，非常等于说你很刻意的好逆着一些过去的好一些神已经有感动你，然后你看到的，那你就逆着向着真理这样哈，进到真理里面去哈。
是的。
你好，你讲完了吗？我可以回应。
讲完了。
OK， 好。刚才这个谈真的有一个重点，很好，非常好哈，刚好也跟这个圣别连接在一起的哈。他提到说，到底这个雅各的圣洁的起点，好，圣洁的起点是在哪里？好，那么他提到说，当然这个圣洁的起点这一句也是有待商榷了哈。那我现在不跟你的词去做任何的啊跟大家讨论了哈。但是有一个看法非常实际。当雅各要回家需要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我认为那是一个纽带，有一个纽带在那里，就等于说就对了，就对准了哈。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谈真的这个词句引起我一个想到圣真理里面的一个线索。每一次谈到圣洁的时候哈，新约我讲的是新约哈，谈到圣洁，为什么我刚才说圣洁一定要有恩典呢？因为 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很清楚的要什么都要为圣，归为圣，什么叫，因为本来神就是圣的嘛，那就要归他为圣，就要用圣洁的什么，但是人都失败了，基本上用法用规定都失败了， OK。 那么来到新约的时候，道士让我们有个线索，他会把这个圣洁跟什么放在一起，你知道吗？有没有印象，你刚才谈到一点，雅各回去跟他的哥哥和睦了，和好了，
是的，
yeah， 追求尽力的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和睦跟圣洁上面，在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的生活应用方面、实用方面，那个和睦跟圣洁几乎都会靠在一起。所以我有一个建议，我相信不是只有季红在渴慕跟追求，我们都一直在追求哈、啊。那我们也都一直在这个圣洁里面呢，被神工作的更丰盛哈、啊。那这样子，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试试看，如果有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请分享给我们哈、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圣洁有渴慕的话，好不好？我们先去把从这个和睦的角度，切实的相爱，不是只有说，哎呀，反正我不记恨了，我不再想怎么样了哈。像刚才润香提到的，我不想见那个人，可是我知道我应该见那个人，那我怎么办？我就邀着主跟我一起去，哎呀，这个就是雅各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好，之后呢，那里面的个杂质就被真理洁净了，因为他的道就要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试试看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入口啊，就是从跟人的和睦，不管我们有什么对人的成见，会有什么被伤害的地方，我们放不掉的啊，我们不是说故意的啊，而是说呢，我们就如果圣灵有感动我们，我们试试看，不要去想说，哎呀，我又失败了，我怎么样？不要失望，好，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好。哦，谈到灰心跟失望哈、哦，那个季龙，我又想到那个圣经里面，耶稣跟那个不义的官，然后对那个寡妇一求再求，那个后面他提到一句话，我最近对那句话，我的那个也是很深。他说，等到我来的时候，人死来的时候，有信德的人。他没有说有圣洁的有几个，不是这样，他说有信德的人有吗？他这样讲有吗？好，所以我才会提到说那个信心啊，信心很重要。好，那么回到刚才谈到说用这个和睦，从和睦来啊追求圣洁。好，这是我一个建议，但是我们试试看，我们如果有什么见证我们可以分享。好，嗯哼。我再强调一下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一起的一个学习哈，我从开始到现在，我并没有往一个说我在讲课，你们在听课，没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在，神没有这样在带我哈。那事实上我就看到说很宝贝的是，我们是一起，肢体一定要一起，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好，彼此造就，彼此挽回，啊，这个是很宝贝的，非常宝贝的，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竟然可以借着这个线上哈、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然后有这种啊，因着主的缘故，好、啊，我们有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啊造就跟扶持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宝贵的啊。好啊，我希望我能够讲一些你们能明白。我后来发现我讲的话可能。刚才有人讲一下，我说不这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哈、啊、哈。